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早安！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帆。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呢，也还是来跟你分享《星火故事》这个栏目。其实说到每一次读故事啊，刘帆自己呢也是特别的惊叹，就说其实这些真实的事件啊，常常比我们看的小说还要精彩，还要惊心动魄。但是呢，到后来慢慢往下看的时候，又真是惊叹。万事都互相效力，使爱上的人得益处。虽然作为现代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生活似乎是更可控呢，我们有更方便的交通，更方便的通讯，我们有更能控制自己时间、管理时间的这些能力或工具等等。但是实际上仔细坐下来想想，也然的，其实真正人能掌控的东西还是很少呢。真正呢，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出现什么样的人，是你几乎难以控制呢。所以说实话，我们每一天生活的每一天的日子、呼吸、饮食、看见每天的阳光，这些其实都是特别值得感恩的事情。就像一句谚语就说，不知道明天会意外哪天先来，这个其实也是让我们警醒，我们晓得每时每刻的生命气息都在神的手里面。但是另外一部分呢，我们也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也然的，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交在神的手中，神也一定会带领，并且呢，让我们能够晓得爱他的人是得益处呢，是有万事能互相效力呢。就比如说刘帆最近呢，就因为一些机缘呢，认识了一些关于基督教方面的研究的学者，跟他们的交流确实是十分愉快呢。虽然刘帆自己并不是专门做学术学问呢，但是呢，我自己也会有很多的疑问好奇。那么在跟他们这些真正做研究的学者交流的时候，就会觉得有很多被启发，有很多这个得到回应的地方，也看到他们之间对自己所研究的方向十分的热切期盼。于是乎呢，在这一次的对话之后，刘帆也跟其中的一位博士生保持联系，也发现他也是很希望能够进一步的认识主，是一位慕道友。于是呢，刘帆真是感谢，觉得能跟他一起读读经、一起祷告，能够互相呢倾诉自己的问题和疑惑，并且呢也真是祈求神在我们中间来听我们的祷告，来跟我们同在，引导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以其实当我们每一天有困惑，当我们每一天觉得有很多事情过不可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来思考，其实我们本身就没得能力每件事情都在控制之下，而我们真是求主来释放我们，晓得其实他是掌权的那位神。不论当下的境况是好是坏，不论你当下的感觉是好是坏，神的掌权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他也一定会遵照他自己的旨意来行万事。而我们在他的蓝图当中也都有各自的位置，他也总是能使用我们，甚至一些看起来不好的事情能够在神的手中都是会被转化的，都能够成为意想不到的生命的养分。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我们自己有些时候虽然会有心灰意冷的时候，或者说是会被内心控告的时候，但是我们要晓得神的慈善爱所一直是抓住我们的，他也一直等待我们可寻求他。刘帆自己常常特别感动，看到耶稣可医治血老妇人，或者是跟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交流的这个场景。我常常就觉得，我自己第一次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不是真的听懂这个故事在讲哪，我都会觉得哦，可能只是为了表现耶稣有医治的能力，他跟人与众不同，然后他确实就是那一位特别有权柄、特别有能力的神。但是到后面真正在重新看这些故事的时候，就发现其实耶稣是真正的来到每一个人的身边，主动的可遇见每一个人，然后真正的成为人的生命活水。因为实际上 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死亡的关境当中的，因为每个人都落在最终落在死亡的审判当中。但是耶稣自己他为了给人一条新的道路，于是他亲自来遇见人，把他的生命分享给人。我们常常晓不得这些时刻是什么时候，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是基督徒的话，我想我们都会有那些时刻是让得我们真正的与耶稣相遇，或者是耶稣其实已经在那个地方等待我们了很久，就等得我们真正认识他。所以即便我们晓得人生的时空和无常，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信心，那就是晓得那位掌权的神仍然在，那位拯救我们的主也在温柔地看待我们，并且也时常用说不出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新火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本书将戴德生50年来因热爱中华而献上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生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了戴德生他们一行人终于在1866年九月底到达了上海，在上海稍事调整之后，他们就开始前往杭州，展开杭州部分的工作。从到达上海开始，每一步看起来都还是有很顺利的神的带领。不管是他们疫情的出产，还是他们个人所居住的环境，再到后来为内地会宣旨这件事，都有各样的带领，非常快呢就落实下来。他们在杭州的工作即将展开。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继续来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这本书呢第26章的下半部分，标题叫做《杭州工作的开展》。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走走心，心手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他们所搭乘的蓝猫二号，连同人也带来了印刷机器和零件，还有大批药物和仪器。他们准备设立一所医院和药房，然而还未到达内地会基地前，这些东西如何放置？他们旅途中不住为这次祷告。在他们抵达上海当晚，神就应允他们的祷告了。美国长老会在上海设立的美华书馆的负责人贾宝前来揭穿 并且提供了他们打火叉给他们寄存物品，又供所有人在上海拘留期间的食宿。这一切都是十分理想的，但是他们最终的目标不是上海，于是搬下走的离开。但是呢，是引领时认为他们不适宜到杭州去，再加上呢，征求中国官员签证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些困难，以至于耽误了一段日子，直到11月才一切就绪，准备启程。戴德山和邱先生很快在杭州城中找到一处地方，用作中国内地婚的基址，那是在星象一号，坐落在住宅区的边缘。第一次来到星象的房子，戴德山和邱先生已经发觉这个地方可以做多种的用途。当然，这所大宅还需要装修和清理。在1866年底，当宁波的麦道生和甘碧芷来自杭州的时候，路经萧山，那是离开杭州十里的一个重要城镇，距绍兴50里。绍兴城也有两位内地会宣教士在那里工作，是范玉涵夫妇。麦道生和甘碧芷两人争论是否该在萧山设立据点，因此戴德山便陪同他们前往萧山查看。在街头布道之后，终于找到一所适合的小房子做布道所。房东也答应把房子租给他们，但是条件呢，就是这些外国人要穿着中国服饰。所以呢，中国服饰也对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展开起到了很多帮助性的作用。说到这个问题呢，就不得不提到当时已经在杭州传教的穆嘉林牧师了。他是英信教会的宣教士，在1858年就已经来到中国，在宁波工作。1864年呢，才来到杭州。牧师一家在教会历史上颇负盛名。在戴德山一行人初抵上海时，穆嘉林很热情地欢迎他们，但现在他们的关系却闹得很不愉快。主要原因是穆嘉林和戴德山两个人的传教风格和方式迥然不同。宁波的英信教会呢，由哥特式的教堂建筑，衣着和生活方式还是跟其他西方洋人一样。而到了杭州之后，穆嘉林夫妇也还是维持他们西方的生活方式，对于内地会年轻的宣教士穿着中国式的服装招摇过市表示很不满。牧师夫妇倒是经常邀请一些内地会宣教士到他们家中用膳，李毅呢也是其中的一个常客，但是他却常常发怨言，认为星象一号里面有许多不当之事。李毅呢不满戴德山处事的方法，甚至歪曲事实，随意捏造。穆嘉林夫妇则是在旁倾听。当李毅呢施洪道以及蔡文才一起到访，穆嘉林向他们发表意见，反对洋人穿华服。他还表示另外两种顾虑，他说有这么多呢未婚男女同住在星象，这个听起来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其次也觉得戴德山好像跟那些年轻的妇女表现得太过熟识和亲密，他觉得这有责任和维护传教士的形象，避免受到非议和损害。但是总而言之，这些的乱调都并不是真正了解戴德山他们的用意，甚至呢还有些歪曲事实的部分。在1867年的1月2日，李毅呢和巴克蒂从杭州前往萧山办妥租房子的手续。不久，李毅呢师母和一位中国的同伴也离开了杭州到萧山去，他们得到了魏亚森的帮助。然后李毅呢就把萧山房子的楼下改装成了礼拜堂以及会客厅。1月25日，李毅呢赶回杭州，请求邱先生一同前往萧山，并且为新堂揭幕。但是当李毅呢返回杭州的时候，大家见到他都觉得有些惊异，因为他没有穿着中国的服装。那时候他改穿西装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虽然内地会曾经答应萧山房子的这业主都说房客会穿着中国式服装，但是呢是李毅呢却不肯依从。他这样做其实是违反了当初在伦敦时戴德山的协议。然而戴德山面对这个情况倒是也没有立即采取什么行动，他也不愿被情绪左右，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 或者是有一些情急之下冲动的一些做法，会有一些不妥之处。于是第二天呢，倪一兰和邱先生也就离开杭州前往香山去了。礼拜日有很多人前来萧山的礼拜堂听道。星期一，倪一兰和邱先生又到甘头布道。倪一兰一直穿着的英国的服装。在当天傍晚8:30，倪氏夫妇和魏亚森则在楼上写作，而邱先生和一个中国仆人在楼下。邱先生突然看见外面灯火通明，来了很多人，甚至还有县官大老爷的轿子。邱先生就立刻上楼通知倪一兰。当倪一兰来到楼梯口，县官大老爷已经在楼下了，另外还有50多名官差立时在礼拜堂中。倪氏向县官鞠躬，但是这官员却是使劲抓他的双肩，很粗鲁地对待他。过了一会儿，他似乎稍微平和点，态度较为有礼了。于是这县官坐下来，也表示倪一兰可以坐下。倪氏听到有人细声说这县官的古怪行为是因为喝醉了酒，于是倪一兰就吩咐仆人倒茶。但是县官直接说：“哼，我才不要喝！你以为我会喝你们洋鬼子的茶吗？赶紧把另外那个英国人抓来！”于是呢，魏亚森和倪一兰只有把他们的护照拿出来，但县官看也不看，眼睛却不怀好意的在向倪太太伊丽莎的身上飘来飘去，口中说的些风言风语。然后他甚至要亲自检查屋内的每个房间，走动的时候还到靠两旁的人搀扶的。他到了楼上，又坐下来问了一连串关于英国的问题，还在大声呵斥说基督教是邪教，是官方所禁止呢。这时房东慌慌张张的过来，并抱一张纸条写给县官，但是县官摆出了一副不屑的样子。最后县官下到楼下，指着邱先生竟不由分说的吩咐压住，说道：“拿下他，给我打！”于是两名差役把邱先生按着，一个抓到他的辫子，另一个则抓到他的双脚，其他两个人则是拿着藤鞭猛烈地向邱先生的双腿抽打。倪一兰夫妇和魏亚森在旁边看得惊慌失措。官差打了600趟，把邱先生双脚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感得他在两边脸上又再被打了100趟。最后县官似乎终于稍微撒了点气，才对倪一兰和魏亚森说：“你们是否明天就能搬出这个房子呢？”倪一兰赶紧点头答应，因为戴德山倒是曾经指示过他，如果遇到麻烦千万不要跟官府争论，应该把事情呢传递给当地的英国领事来处理。县官临走时对倪一兰夫妇、魏亚森和邱先生等人说：“你们倒是给我记得，如果明天你们还留在这里，一概斩首。”于是在黎明之前，邱先生与仆人匆匆离开萧山，先行返回杭州。他结结巴巴呢，好不容易才把事情的经过向戴德山说个明白。然后倪一兰抵达，留下魏亚森和伊丽莎在码头的船舱中看守行李。他后来复述的时候气氛有点紧张，倪一兰的语气好像这件事情与别人无关，应该由他自行处理。但是他最后还是问了戴德山说：“那我是否应该到宁波去把事情报告领事呢？”戴德山说：“这次当然应该立刻的通知领事，但是报告书由我来写，因为我是内地会的监督。不过呢，在我还没以中国内地会的领袖身份参与这件事之前，我还是得问你几句话。我想晓得的是，你现在是否还是承认我还是属于你的领袖和主管呢？ 你自己是否还认同你是中国内地婚的一员呢？内地婚的其中一个原则，是否在不违背良心的情况下，一切都由我来做主呢？那么基于上面的这些问题，其实当然我最直接想问的是，你为什么没有跟我商量就丢掉了中国的服饰，也没有履行在租约上应该有的规定呢？戴德山继续说道，毕竟这个世界对于内地会实在有很重大的影响，虽然此刻我应该向你表示同情，但是我确实必须得到你对我上述问题的答复，我才能报告领事。到底哪一位是这个事件的受害者？是你个人呢，还是我们整个忏悔呢？你呢慢慢呢回应道，我当然承认你有权领导本会，但我想到很多事，并且在这件事情运用我自己的判断力。如果我的中国话讲的流利，我当然会愿意改穿中国服装，但是说实话，此时此刻我就觉得穿这些衣服很不舒服，也让我觉得毫无安全感。穿着西方的装束实在是让我感到更保护或受尊敬。但是确实说来有点讽刺的是，他自己所经历的消杀事件清楚地显示出了外国的服装并无保护作用，甚至是相反呢。戴德山和尼兰他们到码头去，把尼兰的太太伊丽莎以及行李带回新加大宅。戴德山倒是也不催促尼兰，也是希望他能够自己明白过来，他才能心甘情愿的改换他的装束。到后来呢，戴德山确实也感觉到尼兰确实已经渐渐转变过来，于是他就写信跟宁波的英国领事，把这事做了一个详尽的报告。他在信上说，为了恢复我们国家的声誉，为了保障天津条约给我们的权利，我极其的希望军座发出公报，使我们的国人以及护照受到尊重，也令那些提供我们合理服务的本地人恢复信心。戴德山在信里面提到挽救国家声誉等等，但是在一些通情达理的领事官与中国官吏斡旋之后，他的经验告诉他，为了传教的好处啊，只好还是少用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为佳。因此呢，从那之后，当他再有事情向英国领事做报告，他就再也没提过挽救国家声誉这类的大词大句子了。当然，不管是你嘞，还是戴德山自己，都在宣讲的工厂里面工作当中，一步一步的不断的摸索前进，也有上帝一直不离不弃的带领，也耐心等待他们的成长。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 此地恩典，从根骨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家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读了《至爱中华》这本书的第26章，就说到了历来为首的人对于中国服饰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不愿意顺从遵守，但是却由此呢引发了一些矛盾和麻烦。这也看出了戴德生为什么当时要不顾很多英国人甚至是在华的英国宣教士的反对，还是一律的赞成中国内地会要以中国的专属为主。从非常实际的角度，这也有助于保护他们在中国的各样工作，而另外一方面也是他们融入中国人的生活跟他们建立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桥梁。那么内地会之后在中国的工作又会怎样一步一步继续的展开呢？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来跟你一起读《至爱中华》戴德生传，你要记得来听哦。
你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Thank you.